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第二天从8点起，他已经开始等回音了。他相信高恩绝不会失约，唯恐他去办公以前会来看他，便守在房里寸步不移。中午叫楼下的小饭铺把中饭端上来，饭后他又等着，以为高恩会从饭店里出来看他的。他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来踱步，楼梯上一有脚声立刻打开房门。他根本不想到巴黎城中去溜溜，免得心焦。他躺在床上一刻不停地想着母亲，而他也在那里想他。世界上也只有他一个人想他。他对母亲抱着无限的温情，又为了把他孤零零地丢下而非常不安。可是他并不写信，他要能够告诉他找到了工作的时候再写。母子俩虽然那么相爱，彼此都没想到写一封简单的信把这点感情说出来。他们认为一封信是应该报告确切的消息的。他躺在床上，把手枕在脑后，胡思乱想。卧室跟街道尽管离得很远，巴黎的喧闹照旧传进来，屋子也常常震动。天黑了，毫无消息。又是一天，跟上一天没有什么分别。克里斯朵夫把自己关在屋里，关到第3天，憋闷得慌了，决意出去走走。但从出道的那晚起，不知为什么他就讨厌巴黎。他什么都不想看，对什么都没好奇心。他太关切自己的生活了，再没兴致去关切旁人的生活。什么古迹，什么有名的建筑，他都不以为意。才出门他就觉得无聊得要命，所以虽然决意不等满8天不再去找高恩，也情不自禁地一口气跑去了。受过嘱咐的仆人说哈密尔顿先生因公出门了，克里斯朵夫大吃一惊，嘟囔着问哈密尔顿先生什么时候回来。仆役随便回答了一句，总得10天8天吧。克里斯朵夫失魂落魄地回去，在房里躲了好几天，什么工作都不能做。他骇然发觉，那点有限的钱，母亲用手绢包着塞在他箱子底下的，很快地减少下去，便竭力紧缩，只有晚上才到楼下小饭铺里吃一顿。饭店里的客人不久也认识他了，背后叫他普鲁士人或是酸咸菜。他花了好大的劲儿写信给几位他隐隐约约知道姓名的法国音乐家。其中一个已经死了10年，他在信里要求他们听他谈谈他的作品，别字连篇，用了许多倒装句子，再加一大串德国式的客套话。信上的抬头写着送成法国通儒院功底之类。那些收信人中只有一个把信看了一遍，跟朋友们大笑一阵。过了一星期，克里斯朵夫又回到书店里，这一回运气帮了他的忙。他走到门口，高恩正好从里面出来。高恩眼见躲避不了，便扮了个鬼脸儿。克里斯朵夫快活之极，根本没觉察。他以那种惹人厌的习惯抓住了对方的手，挺高兴地问，啊，你前几天出门去了？旅行很愉快吗？高恩回答说是的，但仍旧愁眉不展。 克里斯朵夫接着又说，你知道我来过吧？人家跟你说过了是不是？有什么消息没有？你跟人提起我了吗？人家怎么说？高恩越来越愁闷，克里斯朵夫看他发僵的态度很奇怪，那简直是换了一个人。我提过你了，高恩说，可还不知道结果，我老是没空。上次跟你分手以后，我就忙不过来，公事堆积如山，简直不知道怎么对付，真累死人，我非病倒不可了。你是不是身体不行？克里斯朵夫很焦心很关切地问。高恩较快地瞧了他一眼，简直不行，这几天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非常不舒服。啊，天哪！克里斯朵夫抓着他的手臂说，你得保重身体，好好的休息。我真抱歉还要给你添麻烦，得老实告诉我呀，究竟是怎么样的不舒服呢？他把对方的推脱那么当真，高恩一边拼命忍着不笑出来，一边也被他的壮直感动了。犹太人是最喜欢挖苦人的，在这一点上，巴黎多少的基督徒都是犹太人，只要对方给他们一个取笑的机会，哪怕他是厌恶是敌人，他们都会特别宽容。并且高恩看到克里斯朵夫对他的健康这样关切，也不由得感动了，决意帮助他。我有个主意在这里，高恩说，既然暂时找不到学生，你能不能先做点音乐方面的编辑工作？克里斯朵夫马上答应了。那就行了，高恩接着说，有个巴黎最大的音乐出版家戴尼埃屈托，我跟他很熟，我介绍你去，有什么事可做你临时看着办吧，你知道我在这方面完全外行，但埃屈托是个真正的音乐家，你们一定谈得拢的。他们约定第二天就去。高恩能够一方面帮了克里斯朵夫的忙，一方面把他摆脱了，觉得挺高兴。第二天，克里斯朵夫到书店去和高恩会齐了，他依着他的嘱咐带了几部作品预备给埃屈托看。他们到歌剧院附近的音乐铺子里把他找到了，客人进门，埃屈托并不起身相迎，高恩跟他握手，他只冷冷地伸出两个手指。至于克里斯朵夫恭恭敬敬的行礼，他根本不理。直到高恩要求，他才把他们带到隔壁屋里，也不请他们坐下，自己背靠着没有生火的壁炉架，眼睛望着墙壁。但尼埃屈托年纪40左右，个子高大，态度冷淡，穿着很整齐，腓尼基人的特点很显明，一望而知是聪明而脾气很坏的，脸上仿佛老是在生气，须发全黑，长胡子修成方形，像古代的亚述王。他差不多从来不正面看人，说话又冷又粗暴，便是寒暄也像跟人顶撞。他外表的傲慢无礼固然是因为他瞧不起人，但也是一种手足无措的表现。这样的犹太人很多，大家讨厌他们，认为这个强直的态度是目中无人，实际是他们的精神与肉体都发僵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高恩有说有笑地用着夸张的口吻和吹捧把克里斯朵夫介绍了，他却是被主人那种招待窘住了，只顾拿着帽子和乐谱摇摆不定地站在那儿。埃屈托似乎至此为止，根本不知道有克里斯朵夫在场，等到高恩说了一阵儿，才傲慢地转过头来，眼睛望着别处说，克拉夫托，克里斯朵夫，克拉夫托，从来没听见过这个姓名。 里斯朵夫仿佛当胸挨了一拳，气得满面通红地回答：你将来会听见的。埃屈托不动声色，继续冷静地说着，当作没有克里斯朵夫一样。克拉夫托没听见过。像埃屈托那一等人，对一个姓名陌生的人就不会有好印象。他又用德语接着说：你是莱茵流域的人吗？真怪，那边弄音乐的人这么多，没有一个不自称为音乐家的。他是想说句笑话而不是侮辱，但克里斯朵夫觉得是另外一个意思，他马上想顶回去了，可是高恩抢着说：请你原谅，你得承认我是外行。你不懂音乐，我倒觉得是值得恭维的呢。埃屈托回答：假如要不是音乐家你才喜欢，克里斯朵夫冷冷地说，那么很抱歉，我不能遵命。埃屈托始终把头掉在一边，神情淡漠地问：你已经在作曲了吗？写过什么东西？总是些歌吧？有歌，还有两个交响曲、交响诗、四重奏、钢琴杂曲、舞台音乐。克里斯朵夫很兴奋地说着：你们在德国东西写的真多。埃屈托的话虽客气，颇有点鄙薄的意味。他对于这个新人物的不信任，尤其因为他写过这么多作品，而他但尼埃屈托都没知道。那么他说，或许我能给你一些工作，既然你是我的朋友哈密尔顿介绍来的。我们此刻正在编一部少年丛书，印一批浅显的钢琴曲，你能不能把舒曼的狂欢曲编得简单些，改成四首、六首或八首连弹的钢琴曲？克里斯朵夫跳起来：你叫我做这种工作吗？这天真的我自是高恩大笑起来，可是埃屈托沉着脸生气了：我不懂你为什么听了这话奇怪，那也不是怎么容易的工作，你要觉得胜任愉快，那么再好没有，咱们等着瞧吧。你说你是出色的音乐家，我当然相信，但我究竟不认识你呀。他暗中想到，听这些家伙的口气，他们比勃拉姆斯都高明。克里斯朵夫一声不出，因为他决心不让自己发作，把帽子一戴往门口走了。高恩笑着把他挡住了，说：别那么急呀。他又转身向埃屈托：他带着几部作品预备给你瞧瞧。啊，埃屈托表示不大耐烦：那么拿来瞧吧。克里斯朵夫一言不发把稿本递给了他，埃屈托漫不经心地翻着。什么呢？啊，钢琴组曲，他念着。一日，老是标题音乐。虽然面上很冷淡，其实他看得很用心。他是个优秀的音乐家，关于本行的学识他都完备，可是也至此为止。看了最初几个音符，他就明白作者是怎么样的人。他不声不响，一脸瞧不起地翻着作品，对作者的天分暗中觉得惊奇。但因为生性傲慢，克里斯朵夫的态度又伤了他的自尊心，所以他一点都不表示出来。他静静地看完了，一个音都没放过。他终于老气横秋地说：写的还不坏。这句话比尖刻的批评使克里斯朵夫更受不了。用不着人家告诉我才知道，他气急了。可是我想，埃屈托说，你给我看作品无非要我表示一点意见，绝对不是 那么 H 托也生了气，我不明白你来向我要求什么。我不要求别的，只要求工作。除了刚才说的，眼前我没有别的事给你做，而且还不一定。我只说或者可以。对一个像我这样的音乐家，你不能分派些别的工作吗？一个像你这样的音乐家，埃屈托用着挖苦的口气说，至少跟你一样高明的音乐家也没觉得这种工作有损他们的尊严。有几个我可以说出名字来，如今在巴黎很出名的，还为此很感激我呢。那因为他们都是些窝囊废，克里斯多夫大声回答，他已经会用些法语里的妙语了。你把我当作他们一流的人，你可错了。你想用你那种态度，不正面瞧人，说话半吞半吐的来吓唬我吗？我进来的时候对你行礼，你踩都不踩。你是什么人敢这样对我？你能算一个音乐家吗？不知你有没有写过一件作品，而你居然敢教我，教一个以写作为生命的人怎么样写作。看过了我的作品，你除了教我篡改大师的名作，编一些脏东西去教小姑娘们做苦工以外，竟没有旁的更好的工作给我。找你那些巴黎人去吧，要是他们没出息到愿意听你的教训。至于我，我是宁可饿死的。他这样滔滔不绝地说着，简直停不下来。埃屈托冷冷地回答，随你吧。克里斯多夫一路把门挣得砰砰轰轰地出去了。希尔伐高恩看着大笑，埃屈托耸耸肩对高恩说，他会跟别人一样回来的。他心里其实很看重克里斯多夫，他相当聪明，不但有看作品的眼光，也有看人的眼光。在克里斯多夫那种出言不逊的愤激的态度之下，他辨别出一种力量，一种他知道很难得的力量，尤其在艺术界中。但他的自尊心受伤了，无论如何也不肯承认自己的错。他颇想给克里斯多夫一点补偿，可是办不到，除非克里斯多夫向他屈服。他等克里斯多夫回头来迁就他，因为凭着他悲观的看法和阅世的经验，知道一个人被患难磨折的结果，顽强的意志终于会就范的。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克里斯多夫回到旅馆，火气没有了，只有丧气的份儿。他觉得自己完了，他的脆弱的衣棒倒掉了。他认为不但跟埃屈托结了死冤家，并且把介绍人高恩也变了敌人。在一座只有冤家仇敌的城里，那真是孤独到了极点。除了迪埃娜与高恩，他一个人都不认识。他的朋友高丽娜，从前在德国认识的美丽的女演员，此刻不在巴黎，到外国演戏去了。这一回是在美国，不是搭班子，而是自己做主体。因为他已经很出名，报纸上常常披露他的行踪。至于那个被他无意中打破饭碗的女教师，他常常难过而决心到了巴黎非寻访不可的女子， 如今来到巴黎之后，他可忘了他的姓氏，无论如何想不起来，他只记得他名字叫做安多纳德，其余的还得慢慢的回想。而且在茫茫人海中去寻访一个可怜的女教员，又是谈何容易？眼前先得设法维持生活，越早越好。克里斯朵夫身边只剩无法郎了，他不得不抑纳着厌恶的心理去问问旅馆的胖子老板，街坊上可有人请他教钢琴。老板对这个一天只吃一顿而又讲德语的旅客原来就不瞧在眼里，现在知道他只是个音乐家，更失去了所有的敬意。他是老派的法国人，认为音乐是贪吃懒做的人的行业，所以就挖苦他。钢琴？你弄这个玩意儿吗？失敬失敬，真怪，竟有人喜欢干这一行。我嘛，我听到无论什么音乐就跟听到下雨一样。也许你可以教教我吧。喂，你们诸位觉得怎么样？他转身对一般正在喝酒的工人嚷着，大家哄笑了一阵儿。这行手艺倒是怪体面的呢，其中有一个说，又干净又能讨女人喜欢。克里斯朵夫不大懂得法语，尤其是取笑的话，他正在找话回答，也不知道该不该生气。老板的女人倒很同情他，对丈夫说，得了吧，菲利伯，别这么胡说八道。他又转身向克里斯朵夫，也许有人会请教你的。谁呀？丈夫问。就是葛拉塞那个小丫头，你知道人家为她买了一架钢琴呢。哈哈，你说的是他们那些摆臭架子的，不错，那是真的。他们告诉克里斯朵夫说，那是肉店里的女儿，她的父母想把她装成一个大家闺秀，答应她学琴，哪怕借此招摇一下也是好的。结果是旅馆的主妇答应替克里斯朵夫说去。第二天她回报克里斯朵夫，肉店的女主人愿意先见见她，她便去了。看见她坐在柜台后面，四周全是牲畜的尸首，那个皮色娇嫩装着媚笑的漂亮女人一知道她的来意，立刻板起一副俨然的面孔。她开口就提到学费，声明她不愿意多花钱，因为弹琴固然是有趣的玩意儿，但并非必须的，她每小时只能给一法郎。之后他又不大放心地盘问他是否真懂音乐，等到知道他不但会演奏还会写作，他似乎安心了，态度也显得殷勤了些，他的自尊心满足了，决意向街坊们说他的女儿找到一个作曲家做老师。下一天，克里斯朵夫发现所谓钢琴是件旧货店里买来的破烂东西，声音像吉他，而肉店里的小姐用着又粗又短的手指在键盘上扭来扭去，连这个音和那个音的区别都分不出，神气似乎不胜厌烦，不到几分钟就当着人打哈欠。母亲还在旁监视，发表她那套对音乐与音乐教育的意见。克里斯朵夫委屈之极，连发怒的气力也没有了，他垂头丧气地回去，有几碗连饭都吃不下。仅仅是几星期的功夫，他已经到了这田地，将来还有什么下贱的事不能做？当初也何必那么愤愤不平地拒绝埃屈托的工作？他现在做的事不是更丢人吗？一天晚上，他在卧室中不由得流下泪来，无可奈何地跪在床前祈祷。祈祷什么呢？他能祈祷什么呢？他已经不信上帝，以为没有上帝了，但还是得祈祷，向自己祈祷。只有极平凡的人才从来不祈祷， 他们不懂得坚强的心灵需要在自己的祭堂中潜修默练。白天受了屈辱之后，克里斯朵夫在他静得嗡嗡作响的心头感觉到他永恒的生命。悲惨生活的浪潮在生命的底下流动，但这悲惨生活跟他生命的本体又有什么关系呢？世界上一切的痛苦，竭力要摧毁一切的痛苦，碰到生命那个中流砥柱就粉碎了。克里斯朵夫听着自己的热血奔腾，仿佛是心中的一片海洋，还有一个声音在那里反复说着，我是永久，永久存在的。这声音他是很熟悉的，不论回想到如何久远，他始终听到它。有时他会几个月的把它忘掉，想不起内心有它强烈单调的节奏，可是实际上他知道那声音永远存在，从来没停过，正如海洋在黑夜里也依旧狂笑怒吼。如今他又找到了那种镇静与毅力，像每次沉浸到这音乐中的时候一样，他心定神安地站了起来。不，他的艰苦的生活一点没有可修的地方，他咬着面包用不着脸红，该脸红的是那些逼他用这种代价去换取面包的人。忍耐吧，终有一天。可是到了明天又没耐性了，他虽是竭力意志，终于有一次上课的时候，因为那混账而放肆的小丫头嘲笑他的口音，故意捣乱不听他的指导，他气得大发雷霆。克里斯朵夫怒吼着，小姑娘怪叫着，因为一个由他出钱雇佣的人胆敢对他失敬而大为骇怒。克里斯朵夫把他手臂猛烈地摇了几下，他就嚷着说他打了他。母亲像死老虎般的跑来，拼命地吻着女儿，骂着克里斯朵夫。肉店老板也出现了，说他绝不答应一个普鲁士流氓来碰他的女儿。克里斯朵夫气得脸色发白，羞愤交加，一时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把那个男人、女人、小姑娘一起勒死，便在咒骂声中溜了。旅店的主人们看他狼狈不堪地回来，立刻逗他说出经过情形，使他们嫉妒邻居的心借此痛快一下。但到了晚上，街坊上都传说德国人是个殴打儿童的蛮子。克里斯朵夫又到别的音乐商那里奔走了几次，毫无结果。他觉得法国人不容易接近，他们那种漫无秩序的忙乱把他头都闹昏了。巴黎给他的印象是一个混乱的社会，受着专制傲慢的官僚政治统治。一天晚上，他因为一无所获而垂头丧气，在大街上溜达的时候，忽然看见希尔伐·高恩迎面而来。他一心以为他们已经闹翻了，便掉过头去，想不让他看见。高恩可是招呼他，哎，你怎么了？他一边说一边笑，我很想来看你，可是我把你的地址丢了。天哪，亲爱的朋友，那天我竟认不得你了，你真是慷慨激昂。克里斯朵夫望着他，又是诧异又是惭愧。你不恨我吗？恨你？干嘛恨你？他非但不恨，还觉得克里斯朵夫把埃屈特训斥一顿挺好玩呢。他的确大大的乐了一阵。埃屈托和克里斯朵夫两个究竟谁是谁非，他根本不放在心上。他估量人是把他们给他的乐趣多少为标准的，他感到克里斯朵夫可能供应大量的笑料，想尽量利用一下。你该来看我呀，他接着说，我老等着你呢。今晚你有事没有？跟我一块儿吃饭去。这一下我可不让你走了，吃饭的都是咱们自己人，每半个月聚会一次的几个艺术家，你应当认识这些人。来吧，我给你介绍。克里斯 朵夫拿衣冠不整来推辞，也推辞不掉，高恩把他拉着走了。他们走进大街上的一家饭店，直上二楼。克里斯朵夫看见有30来个年轻人，大概从20岁到35岁，很兴奋地讨论着什么。高恩把他介绍了，说他是刚从德国牢里逃出来的。他们全不理会，只管继续他们热烈的辩论。出道的高恩也立刻卷了进去。克里斯朵夫见了这些优秀分子，很胆怯，不敢开口，只尽量伸着耳朵听。但他不容易听清滔滔不绝的法语，没法懂得讨论的究竟是什么重大的艺术问题。他只听见托拉斯、垄断、跌价、收入的数目等等的名词，和艺术的尊严与著作权等等混在一起。终于他发觉大家谈的是商业问题，一部分参加某个银团的作家，因为有人想组织一个同样的公司和他们竞争而愤愤地表示反对，一批股东为了私人利益而带着全副道具去投靠新组织，更加使他们怒不可遏。他们一片声地嚷着要砍掉那些人的脑袋，说什么失势、欺骗、屈辱、出卖等等。另外一批可不攻击活人而攻击死人，因为他们没有版权的作品充塞市场。缪塞的著作最近才成为公众的产业，据他们看来，买他著作的读者太多了。他们要求政府对从前的名作可以重税，免得他们低价发行。他们认为已故作家的作品以廉价倾销的方式跟现存艺术家的作品竞争是不光明的行为。他们又停下来听人家报告昨天晚上这一出戏和那一出戏的收入。大家对某个在欧美2周出名的老戏剧家的幸运羡慕得出神，他们非常瞧不起他，但嫉妒的心尤甚于瞧不起的心。他们从作家的收入谈到批评家的收入，说某个知名的同文，只要大街上某戏院演一出新戏，一定是谣言吧，就能到手一笔不小的款子作为捧场的代价。据说他是个诚实君子，一朝价钱讲妥了，他总是履行条件的。但他最高明的手段，据他们说，是在于把捧场文章写的使那出戏在最短期间不再卖座，而戏院不得不常排新戏。这种故事叫大家发笑，但谁都不以为奇。这些议论中夹着许多冠冕堂皇的字，他们谈着诗歌，谈着为艺术而艺术。这种名词和钱钞混在一起，无疑是为金钱而艺术。而法国文坛上新兴的钱客风气使克里斯朵夫尤其着恼，因为他对金钱问题完全不感兴趣。所以他们提到文学其实是文学家的时候，他已经不愿意往下听了。可是一听到维克多·雨果的名字，克里斯朵夫又留了神。问题是要知道雨果是否戴过绿头巾。他们絮絮不休地讨论雨果夫人与圣伯府的恋爱，过后他们又谈到乔治桑的那些情人和他们的价值，那是当时的文学批评最关切的题目。他把大人物家里一切都搜检过了，翻过了抽斗，看过了壁橱，倒空了柜子，最后还得查看他们的卧床。批评家非要学洛尚当年伏在路易14和蒙德斯彭夫人的床下，或是类乎此的方法，才算无负于历史与真理。他们那时都是崇拜真理的，和克里斯朵夫同席的一般人都自命为真理狂。为了探求真理，他们孜孜不倦。他们对于现代艺术也应用这个原则，以同样渴求准确的热情去分析时下几个最负盛名的人的私生活。 奇怪的是，凡是平常绝没有人看到的生活细节，他们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仿佛那些当事人为了爱真理的缘故，自己把准确的材料提供出来的。愈来愈发僵的克里斯朵夫想跟邻座的人谈些别的事，但谁也不理睬他。他们固然向他提出了几个空泛的关于德国的问题，但那些问题指使克里斯朵夫非常诧异地发觉，那些似乎很博学的漂亮人物对他们本行以内的东西，文学与艺术，一跃出巴黎的范围，就连最粗浅的知识都没有。充其量他们只听见过几个大人物的名字，例如霍德曼、舒特曼、李特曼、施特劳斯，是达维斯·施特劳斯呢，约翰·施特劳斯呢，还是理查·施特劳斯？他们搬弄这些人名的时候非常谨慎，唯恐闹笑话，并且他们的询问克里斯朵夫也只是为了礼貌，而非为了好奇心，那是他们完全没有的。至于他的回答，他们压根儿就不大想听，急于要回到那些叫全桌的人都开心的巴黎琐事上去。
大同华超市Linwood店终于来了，11月13日星期四早上9点，于Linwood Crossroads Shopping Center 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获得10刀大同华礼卡，还有更多惊喜优惠等你来拿。即日起至11月12日，大同华美国会员透过 APP 参加抽奖，即有机会赢得中华航空双人亚洲来回机票，详情请见大统华美国官网。大统华超市Linwood店，11月13日早上9点，我们不见不散。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克里斯朵夫怯生生地想谈谈音乐，可是这些文人中没有一个音乐家，他们心里认为音乐是一种低级的艺术，近年来音乐风行一时，未免使他们暗中着恼，但既然他走了运，他们也就装作很关心。有一出最近的歌剧他们尤其谈得上劲，差不多认为有了这歌剧才有真正的音乐的，至少也得说是开了音乐的新时代。他们的愚昧无知与冒充风雅的脾气最适宜接受这种思想，因为那可以使他们无需再知道下文。歌剧的作者是个巴黎人，克里斯朵夫还是初次听到他的名字，有几个人说他把以前的东西全部推翻了，把音乐整个革新了，重新创造过了。克里斯朵夫听了直跳起来，他巴不得真有天才出现。可是这种一举手就把过去推倒了的天才，那还了得？好厉害的家伙，怎么能有这等神通呢？他要人家解释给他听，那些人既说不出理由，又给克里斯朵夫问个不休，便把他交给他们一群中的音乐家，那位大音乐批评家丹沃斐古耶。而他立刻和克里斯朵夫提到7度和弦、9度和弦一类的名词。古耶所懂的音乐实际和史加纳兰所懂的拉丁文差不多。你不懂拉丁文吗？不懂。一朝遇到了一个真懂拉丁文的人，他就小心谨慎地躲到美学中去了。在那个不可侵犯的盾牌后面，他把不在这桩公案以内的贝多芬、瓦格纳和所有的古典音乐都攻击得体无完肤。 在法国要恭维一个音乐家，非把一切跟他不同的音乐家进行打倒，做他的牺牲不可。他宣称新艺术已经诞生，过去的成规都被踩在脚下了。他提到了一种音乐语言，说是巴黎音乐界的哥伦布发现的。这新语言把全部古典派的语言取消了，因为一比之下，古典音乐已经成为死语言了。克里斯朵夫一方面对这个革命派音乐家暂时取保留的态度，预备看过了作品再说，一方面也对大家把全部音乐做牺牲而奉为音乐之神的家伙大为怀疑。他听见别人用亵渎不敬的语气谈论昔日的大师，非常愤慨，可忘了自己从前在德国说过多少这一类的话。他在本乡自命为艺术叛徒，为了判断的大胆与直言无讳而激怒群众的，一到法国一听最初几句话，就发觉自己头脑东轰了。他很想讨论，但讨论的方式很不高雅，因为他不能像一般绅士那样只提出论证的大纲而不加说明，却要以专家的立场探讨确切的事实，拿这些来跟人麻烦。他不单进一步地做技术方面的研究，而他愈说愈高的声音只能叫上流社会听了头痛，提出的论据与支持论据的热情也显得可笑。那位批评家赶紧插一句所谓俏皮话，结束了冗长可厌的辩论。克里斯朵夫骇然发觉，原来批评家对所谈的问题根本外行。可是大家对这个德国人已经有了定论，认为他头脑东轰，思想落伍，不必领教，他的音乐已经被断定是可厌的了。但二三十个眼神含讥带讽的，最会抓住人家可笑的地方的青年，那时又都回头来注意这个怪人，看他挥着瘦小的胳膊和巨大的手掌，做出许多笨拙而急剧的动作，睁着一双愤怒的眼睛，尖声尖气地嚷着。原来谢尔伐高恩特意要叫朋友们看看滑稽戏。谈话离开了文学，转移到女人身上去了。其实那是同一题材的两面，因为他们的文学总脱不了女人，而他们所说的女人也老是跟文学或文人纠缠不清。大家正谈着一位在巴黎交际场中很出名的贞洁的太太，最近把女儿配给自己的情夫，借此激迷她的故事。克里斯朵夫在椅子上扭来扭去，几手蹙额地表示不胜厌恶。高恩发觉了，用肘子撞撞邻座的人，说这个话题似乎把德国人激动了，大概他很想认识那位太太吧。克里斯朵夫红着脸嘟囔了一阵，终于愤愤地说，这等妇女简直该打。这句话立刻引起了哄堂大笑，高恩却装着甜美的声音抗议说，女人是绝对不能碰的，便是用一朵花去碰也不可以。他在巴黎是个风流豪侠的护花使者。克里斯朵夫回答说，这种女子不多不少，是条母狗，而对付那些下贱的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拿鞭子抽一顿。众人听了又大叫起来。克里斯朵夫说，他们向女人献殷勤是假的，往往最会玩弄女子的人才口口声声尊敬女人。他对于他们所讲的仇视表示深恶痛绝。他们回答说，那无所谓仇视，而是挺自然的事。大家还一致同意，故事中的女主角不但是个极有风韵的女子，而且是十足女性的女子。德国人可又嚷起来了，高恩便较快地问，照他的理想，女人应该是怎么样的？克里斯朵夫明知对方在逗他上当，但他生性暴躁，自信很强，照旧中了人家的计。他对那些轻薄的巴黎人宣说他对于爱情的观念，他有了意思没有字，毫不为难地找着， 终于在记忆中搜索出一些似是而非的名词，说了很多笑话，叫大家乐死了。他可是不慌不忙的，非常严肃，那种满不在乎、不怕别人取笑的态度也着实了不得。因为说他没看见人家没皮没脸的耍弄，他是不可能的。最后他在一句话中愣住了，怎么也说不出下文，便把拳头往桌上一击，不作声了。人家还想逗他辩论，他却拧着眉毛把肘子撑在桌上，又羞又愤，不理睬了。直到晚餐中席，他一声不出，只顾着吃喝。他酒喝得很多，跟那些沾沾嘴唇的法国人完全不同。邻座的人不怀好意的劝酒，把他的杯子斟得满满的，他都毫不迟疑，一饮而尽。虽然他不惯于饱餐豪饮，尤其在几星期来常常挨饿的情形之下，他却还支持得住，不至于像别人所希望的那样当场出彩。他只坐着出神，人家不再注意他了，以为他醉了。其实他除了留神法语的对话太费劲以外，只听见谈着文学也觉得厌倦。什么演员、作家、出版家、后台新闻、文坛秘史，仿佛世界上就只有这些事。看着那些陌生的脸，听着谈话的声音，他心里竟没留下一个人或一缕思想的印象。近视的眼睛茫茫然，老是像出神的模样，慢慢地往桌子上扫过去，瞅着那些人面，又似乎没看见。其实他比谁都看得更清楚，只是自己不觉得罢了。他的目光不像巴黎人或犹太人的那样，一瞥之间就能抓住事物的片段，极小极小的片段，马上把它剖析入微。他是默默的、长时间的，好比海绵一样，吸收着各种人物的印象，把他们带走。他似乎什么都没瞧见，什么都想不起。过了很久，几小时，往往是好几天以后，他独自一人关照自己的当口，才发觉原来把一切都抓来了。当时他的神气不过是个蠢笨的德国人，只管狼吞虎咽，唯恐少吃了一口。除了听见同桌的人互相呼唤名字以外，他什么也没听到，只像醉鬼一样固执地思忖着，怎么有这么多的法国人姓着外国姓，又是法兰德的，又是德国的，又是犹太的，又是近东各国的，又是英国的，又是西班牙话的美国姓。他没发觉大家已经离席，独自坐在那里，想着莱茵河畔的山岗、大树林、耕种的田、水边的草原和他的老母。有几个还站在饭桌那一头谈着话，大半的人已经走了。终于他也决心站起，对谁都不瞧一眼，径自去拿挂在门口的大衣跟帽子。穿戴完毕，他正想不别而行的时候，忽然从半开的门里瞧见隔壁屋里摆着一件诱惑他的东西——钢琴。他已经有好几星期没碰过一件乐器了，便走进去，像看到亲人似的把毽子抚弄了一会儿，径自坐下，戴着帽子，披着外套，弹起来了。他完全忘了自己在哪儿，也没注意到有两个人悄悄地溜进来听。一个是希尔伐高恩，极爱好音乐的，天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完全不懂，好的坏的一律喜欢。另外一个是音乐批评家丹沃斐·古耶，他倒比较简单，对音乐既不懂也不爱，可是很得劲地弹着音乐。原来世界上只有一般不知道自己所说的东西的人，思想才最自由，因为这样说也好，那样说也好，他们都无所谓。丹沃斐·古耶是个胖子， 腰背厚实，肌肉发达，黑胡子，一簇很浓的头发卷儿挂在脑门上，脑门颇有些粗大的皱痕，却毫无表情。不大端正的方脸仿佛在木头上极粗糙地雕出来的，短臂短腿，肥厚的胸部，看上去像个木商或是当挑夫的奥夫涅人。他举动粗俗，出言不逊。他的投身音乐界完全是为了政治关系，而在当时的法国，政治是唯一的晋升之阶。他发现跟一个当部长的某同乡有点远亲，便投靠在他门下。但部长不会永久是部长的，看到他的那个部长快下台的时候，丹沃菲古耶赶紧溜了。当然，凡是能捞到的都已经捞饱，特别是国家的勋章，因为他爱荣誉。最近他为了后台老板的劣迹，也为了他自己的劣迹，受到相当猛烈的攻击，使他对政治厌倦了，想找个位置躲躲暴风雨。他要的是能跟别人找麻烦而自己不受麻烦的行业。在这种条件之下，批评这一行是再好没有了。恰好巴黎一家大报纸的音乐批评的职位出了缺，前任是个颇有才具的青年作曲家，因为非要对作品和作家说他的老实话而被辞掉的。古耶从来没弄过音乐，全盘外行，报馆却毫不踌躇地选中了他。人们不愿意再跟行家打交道，对付古耶至少是不用费心的。他绝不会那么可笑，把自己的见解看作了不起。他永远会听上面的指挥，要他骂就骂，要他捧就捧。至于他不是一个音乐家，倒是次要的问题。音乐，法国每个人都相当懂的。古耶很快就学会了必不可少的诀窍，方法挺简单。在音乐会里，只要坐在一个高明的音乐家旁边，最好是作曲家，想法儿逗他说出对于作品的意见。这样的学习几个月，技术就精通了。小鹅不是也会飞吗？当然，这种飞绝不能像老鹰一样。古耶大模大样的在报纸上写的那些胡话，简直是天晓的。不管是听人家的话，是看人家的文章，都一味的缠加，什么都在他蠢笨的头脑里搅成一团糟，同时还要傲慢地教训别人。他把文章写得自命不凡，夹着许多双关语和盛气凌人的学究气，他的性格完全像学校里的射尖。有时他因之受到猛烈的反驳，便哑口无言，装假死。他颇有些小聪明，同时也是鄙俗的仓夫，忽而目中无人，忽而卑鄙无耻，看情形而定。他卑躬屈节地谄媚那帮亲爱的大师，因为他们有地位，或是因为他们享有国家的荣誉。他认为估量一个音乐家的价值，这是最可靠的方法。其余的人他都用鄙夷不屑的态度对付，至于那些饿肚子的，他就尽量利用。他为人的确不傻。虽然有了权威，有了声名，他心里明白自己对于音乐究竟是一无所知，也明白克里斯朵夫的确很高明。他自然不愿意说出来，可是少不得有点敬畏。此刻他听着克里斯朵夫弹琴，努力想了解，专心一意，好像很深刻，没有一点杂念。但在这片云雾似的音符中完全摸不着头脑，只顾装着内家的模样，颠头耸脑，看那个没法安静的高恩挤眉怒眼的意义，来决定自己称许的表情。终于，克里斯朵夫的意识慢慢从酒意和音乐中间浮起来，迷迷糊糊地觉得背后有人指手画脚，便转过身来，看见了两位鉴赏家。他们俩立刻扑过来，抓着他的手使劲儿地摇。希尔伐尖声地说：“他弹得出神入化。”古耶一本正经地装着学者面孔，说：“他的左手像鲁宾斯坦，右手像帕德列夫斯基，或者是右手像鲁宾斯坦，左手像帕德列夫斯基。” 两人又一致同意地说，这样一个天才绝不该被埋没，他们自告奋勇要叫人知道他的价值，可是心里都打算尽量利用他来替自己博取荣誉和利益。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小说演播依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